8月6号，新华社发表中国人权研究会发布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2014的消息。8月7号，人民日报发表记者采访该个报告主编的介绍文章。中国人权发展蓝皮书主编反复就是维护人权。8月8号，该个组织网站上面刊出了这个报告有关的信息，但不是传闻，而是一则卖书的广告。除了报告目录以及是不到800字的内容摘要，要阅读报告全文必须要购买。一如广告所告知，这个名义上是非盈利人权机构所出版的这本书，不是属于公众资源非卖品。该个报告定价99元人民币，换言之，不花钱就是看不到报告。为什么名为是非政府组织的团体发表的理应属于公共资源的人权研究报告，外界只能够靠官方媒体的两篇简单报道了解它的存在呢？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就说，可能是有难言之隐，不能够和盘托出。
这种做法是为了盈利，还是为民众了解信息设置门槛呢？现任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前北大教授夏业良说，可能两种都有。一般中国老百姓都不会太关心，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都是假的，不利于中共的人权状况，官方根本不会披露，所以多数人也都不会花这个钱，除非是做研究真的需要，那就要买，他们趁机就赚点钱。北京智讯名誉主编胡平认为，虽然中共当局已经将人权写入宪法，虽然他们也都对人权做了各种歪曲性解释，但是当局还是觉得承认这个概念总会唤起大众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因此对他们来说，这个还是个很讨厌的话题，是一个不宜引起公众注意的话题。胡平仲认为，中共当局在理论上承认人权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易于与外部世界打交道。这个也都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将人权工作归在外交部的职业范畴内。
中国人权发展蓝皮书究竟是一本什么的书呢？发表机构中国人权研究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高文谦说，根据中国官方定义，蓝皮书是由第三方完成的研究报告，但是实际上中国人权研究会是中共对外宣传部门的变身。他的第一任会长就是朱穆之，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的组长，现时换了一位政协副主席。所谓的法学专家，实际上该个组织是用于对外宣传，并未反映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全国政协是中国第四大政治机构，现任会长罗浩才是法学专家、北大副校长、政协副主席。夏业良表示，罗浩才被推选为是民主党负责人，基本上是一个全声筒。他说，现时这一代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过去的比差是远了，过去最老的一批还是经历过国民党统治时期，有一些抗争的历史，现时完全是按照党的意图来选拔。不过胡平说，他在北大认识的这位教授还是算不是那么僵化的一个人。
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于1993年，是人权领域最大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之一，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享有特别资商地位。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资商地位只是授予非政府组织。显然新华社亦都不认为该组织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不是一个人权捍卫团体，而只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或者知道它名义上是非政府组织，但是有意加以回避。前中国人权主席刘清华，上个世纪90年代，他曾经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与该会官员有过一些接触。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和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当时曾任该会副会长和研究员。按照李保东自己的讲法，他们是属于司局级的官员。实际上，中国人权研究会是一班中共的官员或者是退休官员在那里任职。刘清华，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压力。他们要成立一个所谓的非官方的人权研究机构，来为中国官方的人权行为辩护，实际上里面没有草根民间人士。
刘青话，佢当时系作为民间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人权活动，而人权研究会实际上系作为官方组织参与活动噶。联合国所有嘅人权非政府组织都知道佢哋嘅真实身份，所以响当初参加活动嘅时候，好似李宝东佢哋连参加非政府组织会议进门嘅票都系得唔到，佢哋后嚟又转换身份，以官方嘅人权研究机构进入咗人权活动嘅会场。刘青认为，他们所做的工作一就是为中共的人权状况编造谎言，而另一个就是诋毁非政府组织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揭发。同时这些官员当时仍然是跟他们接触，对他们进行威逼利诱。刘青指的是1993年联合国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当中的一项非政府组织活动，来自171个国家的代表在该次的会上一致通过了维也纳宣言以及是行动纲领。中国不单只是与会，而且在承认历史、区域以及文化、宗教因素必须考虑的同时，亦都肯定了人权的普遍性是绝对的，并且肯定了人权是各国政府的基本责任，人权的普遍性必须是得到遵循。国际人权专家认为，这个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国际社会对人权普适性所作出的最明确的肯定。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官方更加倾向于否认人权的普适性，强调人权的特殊性。
联合国宪章对经社理事会的规定显示，该联合国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增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以及维护，造成议案或者提交联合国大会，并召开国际会议。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该机构不单止与会员国商议，而且要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正式申请作为非政府组织的諮商地位，但是被中国政府驻联合国的代表、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古巴、巴基斯坦等国加以拒绝。目前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官方文件上，截至2013年10月4号，中国具有一般性諮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只有两个，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前者会长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后者会长为前文化部长、前政协副主席孙家正。另外具有特殊諮商地位的中国非政府组织总共有将近30个，其中包括中国人权研究会。
由于这一本洋洋465,000字的研究报告是属于非卖品，因此目前只能是靠两篇官方报道以及公布的该书目录以及内容摘要加以了解。该书的内容摘要话，2014年蓝皮书重点分析研究，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重要进展，内容分为是总报告、专题报告、案例研究、附录等四部分。总报告总共是有三篇的文章，作者分别为是该组织的会长罗浩才、该报告主编国务院政府津贴享受者李君如、该个报告执行主编常健。专题报告总共是有17篇，从经济、社会以及是文化权利、公民权利以及是政治权利、人权立法以及是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对包括劳动报酬、健康以及环境权利，以及是协商民主、反腐败、被羁押人获得法律援助、劳教组织、劳教制度改革、公益诉讼以及是社区矫正，以及是妇女儿童权利等进展以及是问题进行论述。中国人权资深顾问高文谦说，无论怎样研究中国的人权事业，2013年中国的实际人权状况是严重恶化，事实胜于雄辩。高文谦说，习近平上台之后所逐步的良心犯包括维权律师、新闻记者，根据统计已经是超过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的10年的总和。高文谦还补充说，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亦都是打压，但是主要针对的是访问，到习近平时代范围扩大，连温和的维权人士，譬如是许志永、丁家喜、赵长青、刘平、蒲志强等都是被逮捕判刑。
官方媒体对蓝皮书的报道主调鲜明，反腐就是维护人权，认为从广义上讲，所有反腐败行动都具有捍卫人权的意义。但人权专家认为，反腐固然符合民主，但不遵循司法途径的反腐就会侵犯人权，不进行制度性反腐就会越反越腐。刘青华， 中国反腐首先通过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涉嫌腐败的官员进行所谓的双规，这个是中共的家法，不是法律行为，实际就是进行软禁，是在侵犯人权情况下进行的反腐。公民谦称习近平强力反腐为铁腕反腐，还是党比法大，完全黑箱作业，不走司法渠道，是对法治的践踏。
刘清华，不理是周永康、李东生还是其他涉嫌贪腐的官员，都是先捉起来再宣布双规，然后就长期消失，最后由他们公布立案侦查，移送司法部门处理，都是在不透明的情况之下进行，因此是无法保证刑法实体得到公正、客观、依法的处理。高文谦仲问，这些涉嫌犯罪的官员应该有权利在哪一度呢？他们是否有权要求司法救助呢？他们是否有权聘请律师保护自己的权益？这些全部都是谈上，在这一点上面，这个是同文革时期的专案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高文谦仲指出，铁腕反腐而不是制度反腐，只会越反越腐。现时的反腐实际上只不过是给更多空间那些更贪婪的老虎。
蓝皮书的主编说，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中国政府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国家法治建设，但人权专家表示，首先要看到中国的劳教制度是几十年来在国际国内的舆论谴责之下最终被取消的，而在这个制度被取消的同时，类似的非法强制措施仍大量存在，他们变身为洗脑班、学习班、法制教育中心等，对当局不想通过司法途径执行强制措施的人进行非法拘押。刘清表示，被非法拘押在建三江洗脑班的人，他的处境还不如劳教时期。他说，没几年前，唐吉田、江天勇等很多维权律师去东北建三江调查，揭露当地存在的大量洗脑班，结果他们自己遭当地公安强制拘留和暴力殴打，二十几人被拘留，有些甚至被刑事拘留。律师张俊杰被打断三条肋骨。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说，一项最新调查在中国173个城市里面发现的449个洗脑班，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山东、河北、四川、湖北等是最多。刘清仲说，这个情况在人权蓝皮书当中是会有反映。蓝皮书执行主编常健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时候就说，蓝皮书特别是强调通过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公民的环境权利，但是高文谦认为正是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以牺牲人权以及环境为代价。高文谦还说，连北京的雾霾都是这么严重，大众都纷纷避之而唯恐不及。即使是这样，习近平上台之后仍然是不想改变这种牺牲环境、牺牲人权的发展模式。如果仍然一味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不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中国公民的环境权又如何能够实现
呢？蓝皮书总报告首篇为人权研究会会长罗浩才的《协力促人权共筑中国梦》，该文今年五月发表在该组织的网站上。罗浩才对中国特色的人权做了如下解释：人权观念产生于西方，对别国来讲具有更多权利的色彩，必然要经过与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一定的磨合调试，其最终的形态亦都必然会出现一定的改变，呈现出与其原发国家不同的面貌。而这个又会引起一部分思维僵化的人权优越论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的不满和指责。更不容否认的是，人权作为一种观念，在其推广和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输出的色彩，会成为某些人别有用心的工具。
胡平在北大1980年民选区人民代表，著名的《论言论自由》的作者胡平认为罗浩才的讲法是站不住脚。胡平认为人权概念并不存在着需要与自己本身国家传统文化对接以及是改造的问题，他举文学家、语言学家林语堂创造新词的例子。幽默是林语堂根据英文的发音制造的一个新词，因为他发现幽默的英文在中文里面是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语，譬如是诙谐、滑稽，虽然意思相近但是并不相同。但是胡平说，在过去中国没有幽默这个词并不等于过去中国人是没有幽默感、不懂幽默，因为林语堂这个词一旦发明之后，很快就在中文世界里面流传开来。这个说明 中国本来是有的，只是少了这个的词，虽然有相近的词，多少描述了一些感受，但是一旦幽默这个词语的出现，你就发现中了，有了这个词语就将他们原来固有的感觉是捉住了，所以他们一下子就能够领悟到，就学识了。
胡平说，同样的，中国过去没有人权自由这些的概念，但是并不等于中国没有对自由人权的愿望、向往和朦胧的意识。一旦我们接受这个词，明白了这个词，我们就会发现它能够将我们一些原来朦胧、不清晰、模糊的愿望一下就对准了。这种概念既是一种发现，又是一种发明。讲发现是因为它不是无中生有、没有依托。讲发明是因为没有这个词之前，我们有些感受、有些愿望是模糊、不清晰、不准确。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就将我们原来模糊的愿望明晰化，从而就改变了我们对世界、对人生的一些看法。所以这样的概念，我们一旦领会就明白就接受了。这里不存在一个我们的传统文化对它进行改造的问题。比如幽默，中国人的幽默和西方人的幽默基本上是吻合的，并不存在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
罗浩才在文章当中强调了民生是中国特色的人权，他认为多年来立足于传统文化以及人权保障的实践，中国已经是走出了一条以民生为先导，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全面实现人权保障的道路。中国政府一向都很注重百姓生活、民生建设，人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民生在法律上的表现。胡平认为，罗浩才将人权问题归于民生问题是更加需要加以批评，就是中共当局一直讲的人权首先是生存权，这个是对人权概念的一种扭曲。
胡平说，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如罗浩才所讲，一向注重百姓生活，强调生存权，这样怎么会还出现三年大饥荒呢？胡平认为他的道理很简单，就好像他强调的言论自由才是人权的最基本概念。胡平说，当然人吃饭很重要，挨饿受不到，但是问题是饿了你就要讲出来饿了，这个才可以解决问题。发生在大饥荒的地方包括北韩，之所以发生大饥荒，首先那里的人没有叫饿的权利，遭受了痛苦，没有叫痛的权利，这样才使大饥荒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因此人权最基本的权利就是表达的权利、讲出话来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个才是最根本的权利。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库马尔森的研究表明，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史实就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以及出版自由的国家。胡平说，这个是他们同当局同罗浩才先生的重大分歧。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浩才在他的文中当中还谈及到人权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罗浩才说，在传统人权保障模式当中，权利往往是在同权力的对抗当中来实现，但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以及多年来的人权保障实践验证了另外一种人权保障模式，即是权利与权力的商谈合作，并且是根据以此来作为他们已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道路。
这里罗浩才等于在这里说，中国的人权组织必须通过与当局商谈合作才能够达成其人权保障。如果好像一般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这样对政府进行批评监督，是无法使人权得到保障。但是非政府组织的价值不是就是在于其对政府的监督能够代表民间发出不同的声音吗？
在海外从事中国人权工作十多年的刘青表示，衡量一个人权组织是不是非政府组织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看看他对政府的人权状况是否是采取批评监督，还是是遮遮掩掩扭曲。如果是前者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即使是跟官方有各种的联系甚至是合作，而另外一种就是单纯为政府，特别是为人权状况劣迹斑斑的政府进行辩护、欺骗、隐瞒、遮掩等，这个不理他打什么的名义，一定不是非政府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